有声书查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尼西米记，金华牧师、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这次我们要查考尼西米记第三章。
这章圣经都是人名地名，很多人读的时候一定会觉得很枯燥乏味，不过如果我们能够先找出它的主题，就比较容易理解这章圣经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名字，然后进一步我们再去探讨这些人物或者地点，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收获了。
那么尼西米记第三章的主题是什么呢？我们说过，尼西米记是犹大人回归重修耶路撒冷城墙的历史，所以作者以斯拉不但要把回归的人一一的记下来，也要把他们参与重建的事情都忠实的仔细的保留下来。
所以这章圣经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去记载那些响应尼西米的号召起来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人。而且这章圣经也说到他们在重建的时候责任的分配。我们可以说这一章的主题就是全体动员。
对，这段记录至少有两个意义。第一，参与建造的必须是在犹太族谱里可以找到的人，因为重建神的城是不容许外人参与的。
不错，这是回应前面一章最后一节的最后一句。尼西米对那些外邦人说，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关。所以经文说，参与建造的人都是神的仆人。这个历史渊源一直到今天还在影响巴勒斯坦的局势。犹太人始终坚持在圣殿敬拜的事上不能和当地的人妥协。
对，这段记录的第二个意义就是参与修造城墙的犹太人是全面动员，他们当中有男有女，有尊贵人，也有普通的老百姓，有专业的人士，也有宗教的领袖。
是的，其中有些本来住在城里的，有些却是从其他的城来参与的，有以家庭做单位的族群，也有利未人祭司所组成的族群，有商人，有手工艺的工匠，像银匠啦、造香的等等，也有官员，有圣殿的工人，还有双肩挑不动的所谓高贵人，甚至还有人是出动家里所有的女儿。
金华牧师啊，从那样的组合来看，他们实在是一个很不专业的建筑工程团队。
是啊。
可是这也表示，只要是犹太人，不管他们是谁，他们都义不容辞参与修造城墙的工作。
不错，这章圣经重复用了好几次修造或者是修建来描写工程的进行。其实修造和修建是同义词，按照希伯来原文的用法，指的是使它坚固或者使它强壮的意思。这表示他们所做的不是大规模的建筑工程，而是在尽他们所能的修补城墙破坏的地方，希望恢复城墙的旧观，达到保护的目的。
另外呢，这章圣经重复用了31次其次这两个字，这也表示他们虽然看起来好像是乌合之众，可是他们的工作是按照一个整体的计划来进行，是非常有次序有纪律的。他们在一个领导之下，个人有个人的岗位，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要做什么。金华牧师啊，那么就让这一个接一个的其次来带着我们参观他们重建的工作吧。
好的，弟兄姐妹，首先我们要去找的就是每一次连续提到某些人修造到某一段以后就出现一个门字。让我们来算一算， 一共有几个不同的门。第一节提到阳门，第三节提到鱼门，第六节提到谷门。
古老的谷，谷门，这跟十三节提到那个山谷的谷，谷门是不一样的。
对，还有十四节提到粪场门，十五节提到泉门，二十六节提到水门，二十八节提到马门，二十九节提到东门，三十一节提到哈米佛甲门，一共是十个不同的门。
我们从这十个门的位置可以知道，重修城墙是从耶路撒冷东北拐角面朝北的阳门开始，然后顺着逆时钟的方向，沿着北边的城墙朝西，一直到最西边开口朝北的谷门，就是那个古老的谷，谷门。
然后呢，从这个谷门往南一直修到另外一个谷门，这个谷门呢是山谷的谷，谷门，因为它是在山谷里。
对，接着再从谷门继续往南，穿过山谷，来到最南边尖角上的粪场门。
是的，从粪场门开始，城墙的遗址就从东边向北转弯，所以修造的工程就从粪场门沿着基伦西北上，经过泉门、水门、马门、东门，最后到了哈米佛甲门。工程从那里就向西转弯，一直接会到起点的阳门，这就完成了全部城墙的一圈。
弟兄姐妹，我们念这些经文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印象，好像城墙是这样一段接一段修下去的。其实这是因为作者在记载的时候，他必须从某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地方开始。实际上呢，修造城墙几乎是全面而且是同时进行的。
是的，还有呢，我们用门来作为研究的地标，有一个好处，就是让我们可以根据尼希米在门和门之间放了多少的人力，大概可以算出来门和门之间的距离和那段工程的艰难程度。
那么接下去我们就要来谈谈这些门了。
我们先从第一个门阳门开始。
我来念第一节，那时大祭司以利亚实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阳门，分别为圣，安立门扇，又筑城墙到哈米亚楼，直到哈南叶楼，分别为圣。
弟兄姐妹，阳门这一段的工程是大祭司以利亚实和所有的祭司负责的，而阳门呢，是最靠近祭司所服侍的圣殿，所以他们从最靠近自己的地方修建是最自然不过的事。这种根据不同背景来分配工作的模式，在整个修建的工程的分配上都可以看得见。
还有根据12章27节后面的那段经文，我们就知道，当修造工程完成，举行告成礼的时候，又是由祭司们来负责献祭、洁净、敬拜、赞美的仪式。所以整个的工程是由祭司开始，又由祭司结束，这实在是很有意义的。
是的，至于羊门呢，在旧约时代，所有被带到圣殿献祭的羊，都是从羊门进入，然后在圣殿的祭坛上被杀献祭的。既然献祭的羊羔必须经过羊门，那么带祭物到圣殿的人当然就非走羊门不可了。
是啊，当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施洗约翰就曾经指着他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九节跟第十节，主耶稣说，我就是羊的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可见耶稣基督就应验了羊门的意义。
对，耶稣是羊的门， 那些献祭的人必须经过羊门才能够献祭得到洁净，可以进到神面前去敬拜。而我们呢，也必须借着耶稣的救赎才能够到神的面前得到他的悦纳。
是的，重建必须从祭司由羊门开始，而且整个重建的过程里只有羊门提到分别为圣，这很可能是指在工程开始的时候先有一个由祭司在羊门主持的开始仪式，然后城墙修造的工作就全面开工了。
对，从这一点呢，我们就可以看见基督徒属灵的复兴同样只有借着基督才有可能，而且必须先被分别为圣。
接着我们来念第二节到第五节，从羊门到鱼门的修造，其次是耶利哥人建造，其次是因利的儿子撒克建造，哈西拿的子孙建立鱼门，架横梁，安门扇和栓锁，其次是哈哥斯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修造，其次是米士撒别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米舒兰修造，其次是巴拿的儿子撒都修造，其次是提哥亚人修造，但是他们的贵胄不用肩担他们主的工作。
弟兄姐妹，有些耶路撒冷的城门是照它的功能来取名的，其中鱼门就是一个例子，它是耶路撒冷正北边的出入口，因为卖鱼的都是从这个门把新鲜的鱼送到市场，所以它被叫做鱼门。
尼西米是用来自同一个地方或者同一个家族的人做单位，让他们负责修造一个特定的区域，或者担任一个特别的工作。这些特色也在其余的经文里可以看到。
是的，比方说耶利哥人，意思就是那些犹大人，他们是来自耶利哥的。而撒克，因为犹太人所用的名字有很多是相同的，所以就用他父亲的名字因利来区别他。
还有所谓架横梁，意思就是安屋顶，这表示哈西拿的子孙负责为鱼门的工程做最后完善的工作，他们不但要安上屋顶，还要装上门和锁。
像架横梁、安门扇和拴锁这样的句子以后还会重复的出现，表示这是一个重要的工程，确保城门的功能安全无虑。
第五节说，其次是提哥亚人修造，但是他们的贵胄不用肩担他们主的工作。提哥亚是耶路撒冷东南一个干旱的不毛之地，所以提哥亚人的生活需要靠邻近的格顺跟亚拉伯人，要是提哥亚人不听他们的，就常常会受到他们的攻击。
那么提哥亚人的领袖，也就是经文里所说的贵胄，他们很可能是怕那些反对重建耶路撒冷城的格顺和亚拉伯人，所以不敢参加修造的工作。可见当时那些愿意参加重建的提哥亚人实在是鼓足了勇气，也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再来我们要看从西北拐角开始往南修造的这一段古门，在第六节到十二节，巴西亚的儿子耶和耶大与比索带的儿子米舒兰修造古门，架横梁、安门扇和栓锁，其次是基遍人米拉提、米伦人雅顿与基遍人并属河西总督所管的米斯巴人修造，其次是营匠哈海雅的儿子乌薛修造，其次是做香的哈拿尼亚修造。这些人修建耶路撒冷直到宽墙，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一半户尔的儿子利法雅修造，其次是哈路莫的儿子耶大雅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哈沙尼的儿子哈突修造，哈林的儿子马基亚和巴哈摩亚的儿子哈树修造一段，并修造炉楼， 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那一半，哈罗黑的儿子沙龙和他的女儿们修造。
所谓古门，并不是说它是最古老的门，它的希伯来名叫做耶沙拿门，意思就是通到小镇耶沙拿去的门。我们中文和合一本，就根据耶沙拿的意思，直接把它翻作古门。
嗯，在这里我们又看见架横梁、安门扇和拴锁这个句子。那些人的责任很大，他们必须确定城门修好以后，肯定能够发挥防卫的功能。
是的，还有在第六节到第十二节短短的七节经文里出现了七个其次，这表示这段城墙的距离很长，而且其中几乎一半是属于宽墙的部分，那么我们可想而知它所需要的人力是更多的。
对，金华牧师，第七节提到属河西总督所管的米斯巴人也来参加修造的工作。我们前面说过，所谓河西就是指幼发拉底河的西边。既然河西的总督管辖的范围包括了犹大省，那么为什么还要特别把米斯巴人提出来，说他们是属河西总督所管的呢？
那是因为犹大省几乎都有人投入重建的工程，所以不需要特别提他们是属于河西总督管的。可是基遍人、米伦人和米斯巴人，他们不是属于犹大省的人。
意思就是说，除了犹大省的人以外，属于河西总督管辖的其他地方也有人来参加重建的工程了。
对，第九节提到管理耶路撒冷一半的人，管理这个词也出现在12节、14节、15节、16节、17节和18节。这让我们看见一幅图画，就是当时的犹大省是被分割成几个小行政区，分别由不同的领袖来管理。这些行政区包括耶路撒冷、哈伯基林、米斯巴、伯树和基伊拉。其中因为耶路撒冷、伯树和基伊拉的范围比较大，所以他们各被分成两个行政区。
嗯，接着我们要念13节古门那段城墙的修建工程。经文说，哈嫩和撒诺亚的居民修造古门、立门、安门扇和拴锁，又建筑城墙1000肘，直到粪场门。
从前面的古门，也就是古老的古门，一直南下到这个古门，这山谷的古门。这一段是耶路撒冷城最低的地方，虽然是城墙最直也是最宽的部分，可是投入的人力却最多。
是啊，因为这一段可能是被破坏的最厉害的一部分，而且它是沿着上下起伏的山谷建筑的。
金佩啊，也许就是因为这段修造的工作相当的艰困，这里是全章圣经里唯一清楚记载尺码距离的地方，它的全长是1000肘，相当于450米或者是1500英尺。
嗯，这一段是由哈嫩和撒诺亚居民负责修造。弟兄姐妹，您记得吗？当初尼西米夜里去巡视城墙的时候，就是从这个古门开始出发向南绕行的。
不错，从古门往南就到耶路撒冷最南边的粪场门。这个地方顾名思义就是居民处理排泄物和垃圾的地方。
让我们来念这节经文14节。管理伯哈基林利甲的儿子马基亚修造粪场门、立门、安门扇和拴锁。哈基林这个地方在耶路撒冷南边只有几里的地方，耶路撒冷处理废弃物的地方就在粪场门的里面，它的外面有一道突出去的城墙把它围起来。粪场门就是在这个密闭围墙上的两个门，一个在围墙的东北边，是从城里通到废弃场去的，一个在城墙的东南面，是从废弃场通到城外面去的。
嗯，犹太人和我们中国人从前一样，利用废弃物来做肥料，所以这一进一出的两道门就是为了这个用处。
金华牧师啊， 从耶路撒冷整个城的设计来看，圣殿在靠近东北边的阳门，地势最高的山丘上，而废弃场呢，在城的最南边，地势最低的山谷里。这样的设计不但把最重要的圣殿安置在最高最安全的山岗上，而且也让污浊的气味不会很容易的飘到城里去。
不错，这样的设计是从所罗门时代流传下来的，到了尼希米的时代还是相当的先进，的确是了不起。
让我们离开粪场门，进到全门吧。在15节，管理米斯巴各河西的儿子沙伦修造全门，立门，盖门顶，安门扇和栓锁，又修造靠近王园希罗雅池的墙垣，直到那从大卫城下来的台阶。米斯巴在耶路撒冷城北面八英里。
这里特别告诉我们全门是有顶的，同时还提到王园和大卫城，那里从前是大卫王王宫的所在地，它的位置是在圣殿的南面，也和圣殿一样是建筑在山上，既安全又隐秘。
粪场门是耶路撒冷西面城墙从北往南走的终点，而全门就是东面城墙从南往北走的起点。从粪场门到全门之间只有短短一个拐角的距离，而且从全门走到粪场门还有台阶。这样我们就知道，当初设立全门主要是方便王家的人处理废弃物。
对，我们说过耶路撒冷城的形状好像一把菜刀，那么粪场门和全门就好像是横跨刀把的两端，是王家进入废弃场的通路，在大卫城和王园西北的水门才是王家进出耶路撒冷城的主要通道。
那么从16节到26节就是修造大卫城这段围墙的工程分配。这段城墙围绕了整个大卫王的王宫，所以距离相当的长。
不错，大卫王宫的城墙靠东的一段建在山岗上，基伦溪就从城墙的外面流过，那段可以说是耶路撒冷的外墙。
这么说，从全门一直北上到水门的那段墙是在王宫的西面，就等于是跟城区隔开的内墙。参与修建这段墙的人跟族群也最多。敬华牧师啊，在这11节经文里包括了11次的其次。
是啊，因为这段经文比较长，我们就把它分开来念。
好，我先念16节。其次是管理伯素一半，押布的儿子尼希米修造，直到大卫坟地的对面，又到挖城的池子，并勇士的房屋。
伯素在距离耶路撒冷城南边13英里的地方，大卫坟地可能就在王池的附近。那么王池呢，那是一个人工挖出来的水池。至于勇士的房屋，就是大卫的护卫官所住的房子。
接下去17节到18节。其次是利未人巴尼的儿子利宏修造。其次是管理基伊拉一半，哈沙比亚为他所管的本境修造。其次是利未人弟兄中管理基伊拉那一半，希拿达的儿子巴瓦伊修造。
圣经说哈沙比亚是在他所管的本境修造，可见基伊拉的一半就在大卫王宫的园子里，而基伊拉的另外一半，考古学家发现它是坐落在耶路撒冷西南15英里的地方。
是啊，负责修造的利宏和巴瓦伊都是利未人。跟着19节到24节，其次是管理米斯巴耶稣雅的儿子以谢修造一段，对着五库的上坡城墙转弯之处。 其次是撒拜的儿子巴路竭力修造一段，从城墙转弯直到大祭司以利亚什的府门。其次是哈哥斯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修造一段，从以利亚什的府门直到以利亚什府的尽头。其次是住平原的祭司修造。其次是便雅敏与哈树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亚南尼的孙子马西亚的儿子亚撒利亚在靠近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希拿达的儿子宾内修造一段，从亚撒利亚的房屋直到城墙转弯又到城角。
弟兄姐妹，这段经文提到五库的上坡、城墙转弯之处、大祭司以利亚什的府门、便雅敏与哈树的房屋、亚撒利亚的房屋，还有从亚撒利亚的房屋直到城墙转弯又到城角。这些地方到底在哪里呢？这些地方都在大卫王宫内墙的西面。如果我们再用刀来形容耶路撒冷的样子，那么他们的位置就在刀身由南到北的中线上。他们的西面是大卫的王宫，他们的东面就是耶路撒冷的城区。
下面25节说，乌塞的儿子巴拉修造对着城墙的转弯和往上宫突出来的城楼靠近护卫院的那一段。其次是巴路的儿子毕大雅修造。所谓王的上宫，很可能是亚撒龙叛变的时候大卫逃亡以前所住的地方，他的位置就靠近耶路撒冷菜刀形状的地形，刀把跟刀身交接位置的附近。
对，在上宫东面的水门两边各有一座瞭望楼，而护卫院就是禁卫军驻扎的营区。耶利米书第32章第2节里，先知耶利米就曾经被西底家王囚禁在那里。
下面26节跟27节说，尼提宁住在厄斐勒，直到朝东水门的对面跟突出来的城楼。其次是提哥亚人又修一段，对着那突出来的大楼直到厄斐勒的墙。
尼廷宁这个名字最早出现在历代志上第9章第2节，那里说尼廷宁也在第一批从巴比伦回归的人里面。根据以斯拉记第8章20节，从前大卫曾经派尼廷宁去服侍利未人。尼希米记第7章46节的小字也说，他们就是在圣殿服役的殿役。弟兄姐妹，难怪在圣经里尼廷宁这个名字常常是跟在利未人的后面出现的。
在26节这个句子的前后各有一个括弧，那是因为这个句子好像少了前面那些句子都有的其次跟修造，让这个句子看起来好像不太完整。可是因为一直没有人能够找到更古老的抄本，从抄本里找到这些缺失的字句，所以翻译圣经的人就用括号来提醒读者，这个句子可能并不完整。
是的，不过根据前后文的句型，有些英文圣经就大胆地把这几个好像是漏掉的字加了进去，于是这节经文就是其次住在厄斐勒的尼廷宁从他们住的地方一直修到水门对面朝东的地方和突出来的城楼，这样呢就可以把修造的工程很合理的衔接在一起。
不过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尼提宁负责修造那一段城墙一直到水门。刚才我们说过，水门是从大卫城和王园西北角进到城里去的通道，所以它跟全门不一样，它不是城门。
金佩，这门虽然不是城门，可是却特别的重要，因为它是耶路撒冷城水源的进出口，通过这道水门就到了城东的基逊泉。
是啊，从前西西家王堵住了基逊的上流， 把水引进大卫城西边的希罗亚池。后来他的儿子马拿西又在基逊西边直到鱼门口筑起了一道城墙，把厄斐勒围绕起来，因为这道城墙就让水源分流到希罗亚池、大卫城和王园取水的地方。
是的，刚才的经文里提到尼廷宁住在厄斐勒，这个地名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就是突出来的地方，或者是小丘、山岗。可是因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范围，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确定它详细的位置。
不过厄斐勒一直是进出耶路撒冷的交通要道，因为这个地方居高临下，可以守住圣殿南边的上坡，所以自古以来它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军事据点。
不错，例如在列王记下第5章24节叫它是山冈，弥迦书第4章8节叫它西安的山，或者是西安的女子，以赛亚书第32章14节叫它山冈望楼，历代志下27章3节和33章14节叫它做厄斐勒。
到了尼希米的时代，厄斐勒是一个进入圣殿的必经之地，不管是从耶路撒冷东边的水门，或者是从西边山谷的谷门进城，都必须先经过厄斐勒才能够来到圣殿。
是的，就是因为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所以服侍圣殿的尼廷宁多半住在那里，这很可能是为了让他们负起保卫圣殿的责任。
难怪第28节说，从马门往上，众祭司各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这说明了服侍圣殿的祭司们也是住在厄斐勒的附近。
对，这马门在厄斐勒的北边，是耶路撒冷城最繁忙的城门。虽然服侍圣殿的仆人大部分是住在厄斐勒，可是祭司们却是住在厄斐勒和马门的北边。
那么下面一段是关于东门，在29节，其次是因麦的儿子撒都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守东门示迦尼的儿子示玛雅修造。
弟兄姐妹，根据历代志上3章，我们知道示迦尼的儿子示玛雅是所罗门的后代，算是皇族的人。至于撒都是谁呢？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查证，可是根据他修造的是自己门前的一段，也就是说他是住在东门和祭司做邻居，那么肯定他是一个社会上有地位的人。
其实东门是属于圣殿的一个门，它有个希伯来文的名字叫做日升之门，因为它是朝着正东面，所有的城门里每天太阳最早照到的就是它。
是的，在以西结书第43章2节，以西结见到的异象说，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可见东面代表光明，朝着神的所在。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每天一早当东门打开来以后，进圣殿朝拜的人看到圣殿里充满了金色的阳光，就好像是在对人说神的荣光来到了。
再来30节跟31节一连说到3个其次，把重建的工程从东门连到哈米弗甲门。经文说，其次是示里米亚的儿子哈拿尼亚和撒拉的第6子哈嫩又修一段，其次是比利加的儿子米舒兰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银匠马基亚修造到尼提宁和商人的房屋，对着哈米弗甲门直到城的角楼。
这里提到的人虽然他们的身份大部分已经不能够查证，可是根据他们住的地区，我们就知道他们很可能都是社会里的领袖。
那么我们就谈谈坐落在耶路撒冷东北角的哈米弗甲门。哈米弗甲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集合、检阅。有这么一个说法， 认为这是从前打仗以前大卫检阅军队跟打完仗以后迎接他们回来的地方，祭司要在那里为军队祷告。后来这个地方又成了收税跟让外来游客登记的地方。
弟兄姐妹，我们查考这十个门的时候，虽然提到了一些有关地理历史的常识和一些属灵的意义，而且也让我们觉得很有意思，可是呢，这章圣经的主题还是全体动员。我们从经文里连续不断地提到其次，就可以感受到当时犹大人那种全体动员的行动感和参与感。
是的，最后尼希米记第三章32节说，银匠和商人在城的角楼和阳门中间修造。城的角楼在圣殿的北边，它跟阳门、鱼门形成了一个倒三角形，是一个要塞，可以防守那两个最靠近圣殿的门。
那个三角地带是城里的商业区，所以银匠和商人就被就近分派在那里修造那一段的城墙。
金华牧师啊，城墙的重建从哈米弗甲门又接回到阳门了，这就是全体动员重建工程的全貌。
弟兄姐妹，城墙代表防卫，城墙破坏就表示住在里面的人得不到保护，神的家和我们个人也需要有那道保护的墙，因为敬拜神的殿就在我们的里面，所以重建和防卫我们属灵的墙是非常重要的。
对，要重建就要人人参与，各个同心。我们常常祷告求神复兴我们，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已经预备好愿意为复兴付出代价，一起同心让神可以使用我们呢？
是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继续查考下去的时候，能够不断地认识到我们自己属灵重建的过程有多少的艰难和仇敌需要去胜过，和胜过的秘诀。
那么弟兄姐妹，下次再见。
再见，愿神祝福你。